嗨，现在收听的是以心闲聊站，我是以心。好久都没有在电台冒泡了，这次上来呢是想跟大家聊聊我最近看的一本书。2018年12月31号晚上，变量首次发行，我把这本书买下来作为自己2019年的新年礼物。1月2号在出差的路上开始摆读，2月11号在春节往返途中完成阅读，这是我迄今为止读过的最快的一本书了。这次的阅读体验，我真心感受到读的书越多，看的就会越快，经历的事情越多，懂得的道理就会越深刻。发行当天就觉得这本书自己应该且必须要看的。2018年过得飞快，总感觉2018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回顾呢，却好像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于是需要借着这本书，把过往好好捋一捋。大的趋势呢，一般都是人尽皆知的，但能够突破的，往往都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小变量。可小变量究竟藏在哪儿呢？目前的时代发展似光速一般，大家都图快，就好像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一样，于是快递、快餐、快车层出不穷。可是生活节奏变快，不代表你不可以慢下来观察，因为窥见真相的全貌是在慢变量中寻找小趋势。作者在书中说，历史是由快变量决定的，也是由慢变量决定的，但归根结底是由慢变量决定的，慢变量才是牵引历史进程的小火车头。未来的时代，小众才是主流。这本书的好读呢，在于作者将晦涩难懂的概念用生活中常见的例子剖析得浅显易懂，这是一本给父母看也能看得懂的书籍，于是我推荐可以和家人一起阅读。而且因为是系列丛书，在未来的29年，与作者与众多读者们共同完成一件宏伟的事情。在书中，作者列出了2018年的5个变量，分别是大国博弈、技术赋能、新旧融合、自下而上和重建社群。第一个变量中呢，有一个关键的事件，中美贸易战。这说明祖国真的强大到被美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中国的社会变革速度太快，西方社会现在已经相对成熟而稳定，他们不愿意让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得太快，他们感到晕眩，想停下来。这就给更有激情和活力的中国社会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尽管中国的高科技研发还落后于美国，但中国的高科技应用将会快于美国，因为中国民众刚刚踏上这趟快车，恰巧感受到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于是刚上车的我们很乐观，甚至乐观的有些盲目，于是给予自信，干就完了。我们能够接纳和体验全新的东西，虽然我们可能沦为这场变革中的小白鼠，但是如果能让国家加速快跑，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光荣的使命。技术赋能这一章很有意思，我在这一章印象深刻的是人工智能的普世化。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新技能是需要得到市场验证的，只有当技术和市场投缘时才能擦出火花。于是人民群众可以不参与研发，但是可以参与检验，甚至参与训练，掌握更多的信息，为更多的普通人赋能，并进一步创造出新的需求，直至重建一个更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在这一章中，对于无人机应该应用于无人区有恍然大悟的感觉。无人机与农业的完美结合，感觉这才是无人机用途中有价值的，带来收益更高的，投入产出比较为匹配的。 而机器人在办公楼或者酒店的应用，也更加说明每一项技术都应该找准匹配自己的应用场景。寻找的过程就是一个测试和训练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人类和人工智能协作进化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崛起靠的不是核心技术，而是应用技术，这相当于就是打地基的过程。也许真正成型的那一天，全世界都会大吃一惊。技术之所以可以在市场上快速应用，在这里呢，其实脱不开互联网这条高速轨道。于是乎，经验丰富的老兵可以利用传统的基础，加上新的技术，在这条高速通道上，让上一个时代的工业品发挥出新的魅力。但是一定要学会互联网的真正打法，谁能借助互联网培育一个新的生态系统，谁就能够在这条高速通道上稳步前进。旧的不一定是过时的，旧事物中同样蕴含着创新的基因，新的不一定是更好的，甚至新的不一定是新的。创新不是简单的弃旧扬新，而是不断地回到传统，在旧事物中发现新思想，新旧之间的边界已经很难区分了。刚刚跑完互联网高速，我实际上是有些晕眩的。在这本书呢，还有一个相当赞的点，就是它的节奏可以刚刚好。在这一章中，我突然慢下来，也落地了，并且认识到了一个自始至终放慢脚步留心观察城市的建筑学博士何志森。在看这本书之前，我并不认识这位好玩的先生，他被作者誉为城市盯梢者。随后呢，我在油管上看到了他的演讲视频，瞬间理解了自下而上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从民众底层爆出来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巨大且能长久持续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么久，有谁真的认真地观察过这个世界呢？比如我们经常见到的超市，这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地方，你根本想象不到这个超市其实是由经济学家、心理学家、设计师和社会学家共同打造出来的。何志森说，超市就是城市，你甚至可以把超市理解为超级城市的缩写。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地方，菜市场。一张张菜市场小贩的手的图片，展示的正是在这个艰难环境中求生的力量，一种迅速利用机会萌芽的力量。而这就是自下而上的力量。在看到上海弄堂里提着尿桶聊天的细节，不仅让我感受到目前生活在一个个小水泥格子，抱着手机回归山顶洞人的我们的生活究竟是多么的无趣，才会错失这些真正的称之为生活的东西。是不是也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这种自下而上的能量，才让我们变得如此丧，如此娱乐至死？社穷这个词儿呢，在截止2018年时，是一个说烂了的词儿，太高频了，动辄就能看到各种网络课程都在教你怎么营造好的社群，啊，如何利用社群玩转经济，还有更夸张的就是直接用社群来进行网络传销。但其实大家都理解的过于片面了，这里的社群重建是一个从线上搬到线下的过程，越来越多的田园小镇、文化村庄都在形成一个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社群。在这个社群中，人们会自发地做一些事情，注意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是一起来完成的。社群的画风千差万别，但对重建信心和亲近关系的期待是共同的。人本来就是环境的产物，所以择邻而居将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因为小范围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将被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大城市的各种名校还不如农村的小规模学校。在那里，一个老师往往身兼数科， 于是他们必须想办法设计综合性的课程。无意中，他们的教学方法居然很像被世界各国效仿的芬兰项目式教学，也就是世界上最受推崇的 STEAM 教育理念。加之每个班级的学生人数也不是很多，年龄也参差不齐，但恰好是这样的搭配，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这种小而美的社群生活才能更好地发现自我。只有当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学会融洽相处，一个社会才能够更加的平等和谐。原本以为自己好像已经看完这本书了，就等于吸收了里面的内容，但其实不然，这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好书。未来的29年，每年都会有一本值得读好几遍。最后就唠叨到这儿，以上文字呢都是自己的个人拙见，以此分享，暂记此时感受。